这里是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经理委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节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31年5月26号，公元2004年7月13号星期二。在今天的节目里，首先报道新闻，随后请听西藏民俗节目，下面请听今天的新闻提要。匈牙利人权委员会向国会提出西藏问题议案。荷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批评中国对于西藏的政策。中国反对美国发表西藏问题报告。西藏阿里同乡会五次会议圆满闭幕。首先请听今天的新闻节目。西藏流亡政府驻匈牙利办事处消息，匈牙利议会人权委员会近期向匈牙利国会提出了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议案中要求匈牙利国会回应匈牙利政府就有关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指导下，西藏人民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以及宗教等方面拥有高度自治，而敦促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和西藏流亡政府展开实质性的和谈。议案中还要求与匈牙利国会警告中国政府维护和尊重国际人权公约，停止在西藏实施的各种高压政策。这份有关西藏问题的议案中有4名匈牙利议会人权委员会会员进行签名，并且于今年6月24号已呈交了匈牙利国会。请继续收听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荷兰国际声援西藏运动批评中国对西藏的政策。有关详细情况，下面请听达珍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荷兰阿姆斯特丹的人权组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上周五表示，中国政府近年来对西藏佛教寺院发起了新一轮的在80-90年代都闻所未闻的控制和镇压。该组织发表的长达122页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对敬拜达赖喇嘛的宗教活动以及对西藏东部佛教学校的打压被一些西藏人称为第二次文化大革命。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负责人说，中国政府虽然宣称在保护西藏的宗教和文化，但是内部材料却显示中国政府加强了控制和打压。达赖喇嘛西藏宗教基金会代理董事长才加谈到西藏的现状，西藏拉萨的藏民村也证实中国政府不许悬挂达赖喇嘛的照片。国际声援西藏运动公布的报告中指出，中国政府在西藏的寺庙对僧侣进行政治教育，通过行政和法律手段对宗教活动进行控制。政府的宗教政策使一些西藏人非常失望，近几年有几千人逃离西藏，致使西藏缺乏宗教方面的教师。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对一些国际人权组织的指控予以否认，并且表示尊重和保护西藏的宗教自由是中国长期的基本政策。才加先生则认为，中国政府在对西藏活佛的平反认定极大地损害了西藏的宗教自由。居住在西藏首都拉萨的藏民次也表达了对中国政府涉入宗教事务的无奈。国际声援西藏运动的报告认为，中国政府的现行政策把藏传佛教这一世界伟大宗教传统变成过滤的表面化的宗教形式。
听众朋友，您现在收听到的是由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请继续收听新闻。美国外交部曾经向国会呈交的西藏问题总统报告于上周六正式公开发布。报告中指出，美国政府经常向藏中双方进行施压，敦促双方在没有任何前提条件下展开实质性的和谈。美国政府认为中国国联同西藏人民积极展开交流是解决西藏问题的最佳途径。美国外交部这份报告中还说， 中国政府同达赖喇嘛和他的特使展开实质性的和谈来解决藏族问题，不仅有利于西藏人民，同时还有利于中国政府。另外，如果不解决西藏问题，中国政府同和其他政府的经济、贸易、政治等方面的关系就不会有很好的发展机遇。西藏问题总统报告中最后还呼吁中国政府加强保护西藏独特的文化、宗教、语言、传统，同时要求改善和促进西藏境内持续恶化的人权状况和信仰自由、言论自由以及集会自由等。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张继本周一进行了反驳，他说中方坚决反对美国再次发表西藏问题总统报告。张继也表示，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西藏事务纯属中国。美方根据其国内立法提出的总统报告罔顾事实，对对中国事务说三道四，为达赖喇嘛的分裂平定账目，有违反国际关系基本准则和中美三个联合公报的原则，是对中国内政的干涉，中方对此表示坚决反对。张学还说，我们要求美方尊重事实，以实际行动撤收其多次重申的承认西藏是中国一部分、不支持西藏独立的承诺，禁止利用西藏问题干涉中国内政。请继续收听由诺维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播出的华语节目。西藏阿里通商会五次会议圆满闭幕，有关藏情况下面请听达人的报道。
总部设立在印度北部西藏流亡政府中心地达赖喇嘛的西藏阿里通商会五次会议于昨天圆满闭幕。本月九号开始在达赖喇嘛召开的阿里同乡会五次大会上，着重就如何遵照和拥护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指引的路线，保护和继承西藏传统的文化习俗，促进西藏阿里同乡会未来在世界各地区成立分会等方面进行了讨论。会议开幕式上，主要嘉宾西藏流亡政府前任最高法院罗桑塔杰致辞时强调，保护西藏传统独特的宗教与文化是挽救濒临灭绝的西藏民族是非常重要的，各组织都要发展民主体系，从事什么样的活动都要对外公开。为期四天的西藏阿里同乡会五次会议上，西藏人民议会十三届议员、西藏全国民主党主席甘姆雪培、西藏人民议会十三届议员罗赞加斯蒂人托内以及非官方性组织的代表和阿里同乡会会员等上百人出席。第五次西藏阿里同乡会议上，还就维护和遵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提倡的中庸之道等方面表决了七项决议案，并且在会议上一致通过。另外还选举产生了新任会长、副会长及十一名常务委员，被当选西藏阿里同乡会会长的西藏新议员托妹在昨天的会议闭幕式上致辞时表示，
昨天晓得老三级前辈公办副公办管理员提出难给协
议，未来三年任职期间将会同常务委员等齐心协力努力负责，坚决拥护和遵守西藏政教领袖达赖喇嘛所指引的路线，为西藏流亡政府同北京的接触建造有利的环境。西藏阿里同乡会始终秉持和平非暴力的途径。
今天的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请继续收听本台的其他节目。在今天的西藏民俗节目中，请继续收听由达丁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
西藏近代邮电通讯是从1930年英国在西藏康巴总建立邮局开始的。英国人在西藏的康巴、春贝、林木、朵大、帕比、亚东、对拉、江孜、仁布、拉萨、噶大克等地区开办了邮政、电话、电报、维护记录、沿途设邮驿站等业务，这对巴夏政府创办近代邮政提供了经验。更为主要的是，十三世达赖喇嘛派了很多西藏青年出国留学，他们学习了西方资本主义的先进管理技术，加之达赖喇嘛本人在印度期间 亲眼看到现代工业和现代邮政、电话、电报事业。这对西藏近代的邮政的建立有着直接的影响。巴夏政府建立邮政总局，公元1912年5月26号，藏历随属年4月19号。巴夏政府建立邮政总局，藏语为扎康。这是西藏历史上第一个现代意义上的邮电通讯专门机构，标志着西藏的邮电事业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由政府审计官员自冲扎巴却扎和雪冲贝西瓦两人担任扎基即总局的局长。邮局成立之前做了充分准备工作，制定了一整套邮政管理的规章制度。藏历随属年4月19号公元1912年，巴夏地方政府批准颁布一张关于承认邮局的布告，布告底稿现存在布达拉宫下的西藏历史档案馆内，宽约两尺，长五尺。布告上有巴夏地方政府批准认可的点准红字。西藏的体育，体育产生于人类的生产劳动，它是随着人类社会的发展而发展。西藏的体育也是如此。早在远古时代，藏族先民们为了适应生存生活的需要，本能地形成了奔跑、跳跃、投掷、射箭、游水等基本的技能。随着社会的进步，在原来不是为增加体质而是为生存和生活而形成的上述技能的原有风貌上，开始产生为生产生活和增强体质、增体健康、愉悦身心、丰富娱乐生活的双重目的的体育运动产生。常见的西藏传统的体育有赛马、马术、游泳、射箭、摔跤、登山、抱石、抛石、举重、赛跑、武术、踢毽子、球类、棋类、投掷子、扑克、风筝、拔河、跳绳、跳高、跳远、射击、杂技、赛牦牛等项目的竞赛。西藏历代君臣和名人十分的重视民族体育，文治可与天比高，武功则与三比肩，是历代西藏领袖健身强三国之策。他们认为体育在保卫国家、建设家园、增强民众体质等方面起到了举重轻重的作用，通过体育比赛可以视国威民范。因此西藏历史上许多的君王和名人十分的重视体育，如智公赞布、朗日论赞、噶东赞、赤松等赞、赤松莽苏布街、第八三界加措、五世达赖喇嘛等。由于他们重视体育竞赛活动，不仅丰富了西藏民族的体育竞赛内容，而且在民族体育方面的给我们创造了财富。那么体育的起源，西藏民族的体育产生于远古人类的生存和生产，人们在同大自然做斗争中，为了自身的生存和生活的需要，自猴变人的时候就开始了奔跑、游水、掷石、跳跃、射箭等活动，这是西藏体育的起源，距今已经有近百万年的历史。大约在距今1万至5000年前，西藏的先民们为自身生存生活和娱乐悦心为双重之目的，开始出现了舞蹈、射击、摔跤、投掷、登山、跳远、游泳、举重、赛跑、爬杆、赛马、赛牦牛等体育项目。现在的西藏安多大通上孙家寨出土的据权威部门考证论证为距今1万至5000年之间文物的一个陶盆上，用黑色绘有三组连臂踏舞的人物图案，每组五人手拉手排列整齐，动作协调一致，具有跃然翩翩起舞之势。
以上听到的是由达珍介绍西藏传统的风俗习惯，欢迎您在下周星期二继续收听。听众朋友，挪威自由西藏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国本家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扎西列。